小程，谢谢你传来的幸福牌脚踏车修复后的照片，我几乎快认不出来那是摆在我店里的那一辆，它好像回到某个时间点似的，被重新设定了，车子总算回到它应该回去的地方，你的手上，真让人欣慰。要说明的是，这段时间我并非是不回你的信息，而是想等到情绪与事情告一段落，再好好回复你。你一定很纳闷，我究竟到哪里去了？就在你收到讯息的同时，我可能刚刚离开靠近腊墟附近的一个小村落，也就是巴苏雅录音带里提到的，他曾和部队在战后短暂停留的那个村落。这是很典型的一个掸族小村落，里头有一间佛寺，一间小学校。佛寺的钟据说就是用二战时的未爆弹做成的，那钟的声音响亮非常，早晨和尚会敲击它，传出像是可以传到远方的丛林的穿透性声音。我在这个很像故乡的村落里，想着我的父亲巴苏雅的事，也想着你跟我提起过的关于你父亲的故事，也想着你写信来所提到的镜子所说的穆班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的情形。当然我也猜想推想你和萨宾娜以及安妮见面的情形。我不会问你安妮看起来如何，你放心，只是我想告诉你一些面对面谈话时我绝对没办法对你讲的事。我退伍几年以后的某一天，管区警员到我家说巴苏雅死了，他把计程车开到郊区，用塑胶管把排气管的废气引到车里头，就那样吸了过多的废气而死。我们去认的尸，也认的车，车子所有的缝隙都用布封得密密实实，像固执的他一样。巴苏雅头歪了一边，坐在驾驶座上，好像小时候带我到台北动物园时在火车上睡着了一样。回想起来，巴苏雅是很疼我的。那次旅行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到台北车站以后再搭公车到圆山，他和母亲先带我去儿童乐园玩了咖啡杯摩天轮，再带我到动物园里面去。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看了黑豹、老虎跟狮子，有一头熊在笼子里从左边走到右边，再从右边走回左边，头上的毛因此都磨得秃秃的。后来走到象舍时，奇异的事发生了，巴苏雅和我们站在象舍前面，我看到他无声地撅着嘴，眼睛闪闪发亮，仿佛听到了谁的叫唤一样，像缓缓走出来，从阴影里走到栅栏前面，然后伸出那条长鼻子，把那个搭在巴苏雅的肩膀上，那和头颅相比显得极小的眼睛闪亮闪亮。巴苏雅牵着我的那只手，热乎乎湿哒哒的，他的另一只手则搭在大象的鼻子上，像是两个老朋友在打招呼。接着妈妈帮我们和象一起拍下了好几张照片，其中一张就是你看到的那一张，而另一张则是巴苏雅把贵重的相机交到我的手上让我拍下的巴苏雅妈妈与象的合照。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不但是我的第一张作品， 也是最美的一张作品。那时候像已经改名叫林旺了，巴素雅显然一开始并不知道林旺就是他的阿妹，他不知道和阿妹从那个埋葬了无数人与动物的缅北森林分离，各自走出来以后，还会有一天在这样的大城市里重新见面。那是我这一生里面唯一一次看到巴素雅流露情感。巴素雅也是在那一年之后渐渐少回家，我母亲隐隐约约地知道她似乎在外面有了另一个女人。那之后她曾经和巴素雅吵闹过一阵子，有一回巴素雅喝了酒，他们又为那件事吵架，巴素雅一气之下拿了筷子刺进自己的右耳。我可能没有告诉过你，巴素雅在那场战争里几乎失去了他左耳的听力，那耳朵变得只有像蚂蚁一样细小的声音能被听见，像石头堵住了声音的水流。我曾经听母亲说过，巴素雅夜夜都为另一只耳朵的耳鸣所苦。那天晚上，他把那可以听到声音却充满杂音耳鸣的耳朵一并刺聋了。从此以后，我母亲不再跟巴素雅争吵，他们变得很安静，安静到房子都变得很大似的。我住在那样的家里，好像心里头的行李被不知道谁从某个地方来一件一件地搬走，成了空空的房间。就像你知道的，我之后很少叫他爸或父亲，他就是巴素雅。巴素雅后来独自到城市里开计程车，他用取巧的方式让人不知道他已经耳聋，取得司机的执照。因为他会读唇语，并且就像他小时候告诉我的那样，他被炸弹音爆震伤的那只耳朵听得到一些一般人听不到的声音，人心底的声音，就像大象一样。我在老邹死去，二高村也被拆了以后，去查了关于冈山这个地方的历史。很奇怪的是，当我生活在上面的那两年里，我完全对这个地方毫无感情，也不想认识它。但在老邹死了以后，我突然很想替他了解他埋葬的这个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两次许多人共同莫名葬身的事件。刚殖民的时候，日本人为了弭平抗日的民变，将这个地方的几个庄头的年轻男子以无差别的方式屠杀，16岁以上的男子被集合起来以刺杀或砍头的方式杀死，然后火焚。反抗者因为缺乏武器，于是到庙里拿了阵头跳家将的法器当武器。当然那只是脆弱的反抗，只是一种哀鸣而已。1944年，美军则对聚集了兵工厂与日本航空队的冈山进行了大空袭， B-29 以日本海军第61航空厂为主要目标，丢掷了650公吨的炸药，让整个冈山积成废墟。老邹捡到的那个日军飞行员的飞行眼镜可能就是在那场空袭里被炸飞到原本是第二航空队的基地，后来掉到老邹的院子里的。他被炸翻的泥土、倒下的墙垣埋在地下，然后因为老邹种丝瓜把那个又挖了出来。这是我个人的推测，可能或许。 猜想，不过我永远都记得，从那个田间被抛弃的建筑的地下室，穿着潜水衣，带着水肺，随着水流进入阿公殿西暗流的那一段如真似幻的经验，我好像走在一个连接两个世界的钢索上，和我在马来亚山地的遭遇虽然不同，但手心冒汗的感觉如此相像。我也想起了那只小鸟，那只白头翁，我永远难以忘记它站在老邹的肩头上，眨着那星星般的眼睛看着我，然后凑上老邹的耳朵，像在偷偷告诉他什么。这段时间我想，你父亲巴苏雅或者是老邹，都好像有什么尖刺一样的东西留在他们身上，他们很努力的花了很长的时间一一把它们拔出来，可是可能剩下最后一根的时候反而把它刺了进去。我曾经去过阿富汗跟车臣，想完成自己当一个摄影英雄、战地摄影记者的梦想，但都在外围盘桓数月后就放弃了。我说的外围并不是没有进去国境，而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进入问题的核心、感情的核心。我曾经搭巴士到莫斯科，从北奥塞提亚进入格罗兹尼，在卡车改装而成的巴士上，看着焚烧的油井、荒废的田野、倒塌的农舍，以及倒卧在沟渠尽头的田犁，我举起相机，以为自己拍到什么了，但最多也就是这样了。我的照片最多只是这样，我没办法进去某种当地的精神里，没办法让那些照片产生摧折人心的力量，没办法产生独特的世界观。真正的战地摄影师一定知道，诉说战争故事或拍摄战地照片并不能遏制这件人类一直在做的事，但他们的照片会让观者感受到更复杂的什么，让他们被击倒，感觉上了天堂下了地狱。但是我做不到那样的程度。这段时间我有点想通了，我连老邹巴苏雅的话都没有认真想倾听过，根本不配当一个能够观看人的本质的摄影师。我只是像读历史课本一样看待他们的遭遇，只是透过观景窗拍照，我只是假装的、冒牌的。我想那个时代一定有很多人选择用废鱼度过干季的方式度过某些时刻。如果是现在的我，也许就会拿一支十字镐站到他们旁边，默默地跟他们一起在那个月光下，把那个埋在某处的我们也不清楚的什么东西试着挖出来。不，也许不会挖出什么，就是陪他们一镐一镐地往下除。可是来不及了，是吗？回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村落吧，我得跟你说，我顺着巴苏雅留在那纸盒里的那幅地图，找到了他在录音带里提到的那个村落。村落的人都已经不是战争的那一代了，除了原来的住民，还有少数日本、中国的混血儿生活在那儿。村庄里的人以务农为主，农舍以烟雨为帘，毫不起眼的几条小道穿插其间。午后的阳光洒向这些农舍， 草泽与农作物闪闪发光时，他们安逸自信，从烟囱里冒出炊烟。我住在村子一户人家的空房间里，一有空就到地图上的可能地点，拿着识字稿不明所以的挖呀挖的。当地有些小孩子觉得有趣，就跟着我一起挖。我把从台湾带来的饼干分给他们，也和他们分享带来的泡面，他们则摘野果请我吃，或者邀我去他们家用餐。我住的农家的男主人试着用生涩的英文问我想找什么，我实在没有办法把那么复杂庞大的故事再说一次给他理解，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听懂了树与脚踏车两个英文单字，就知道我想找什么东西了。他和孩子们隔天一早带我到村子西郊的一处森林边缘去。往村子走出去大约一小时步行路程后，来到一个森林边缘，远远的就看见一株巨大的榕树，树枝如同光裸的髋骨彼此交缠，上头布满了各种蕨类和藤蔓。男人用不甚流利却有自信的英文告诉我，这棵树会捕捉正在升往天堂的灵魂，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他指给我看那几乎繁密的遮住天空的枝叶里有一辆脚踏车的车架悬空在那里。原来如此，我一直以为那辆巴素亚埋的脚踏车应该还在地下的，但一只吃了果实的小鸟在空中拉下了它的粪便掉到泥土里。也许在巴素亚挖土埋脚踏车的时候把那些种子翻搅了一趟，雨季来了，雨季走了，种子发芽了，有些死去，有些活下来。最强壮的那颗，用从泥土里伸展出来的茎以及枝干，把埋在土里的脚踏车往上推。某一年，车子被推破了地表，另一年推到一个人高的地方，再十年，它的枝叶密密麻麻地攀在车架上，仿佛和车体的铁合为一体。而后，这树持续把它带离地面更远，持续包覆它，就变成这个样子。男子告诉我说，一开始村子里的人没有人注意到这棵树，因为这边已经被抛弃了，村民从战争结束后就转移到村子的东面去开垦，直到几年前有人发现了这棵抱着脚踏车的树，村民认为这是个奇迹，也是件恐怖的事，因此他不建议我晚上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棵树，这辆车，我想象当初巴素雅买脚踏车的情形，也想起老邹他的那辆车也许是另一个巴素雅所埋的吧。时间偷走了很多东西，也释放了很多东西，不是吗？正要动身到忧愁又严酷的缅北森林的阿巴斯，